好，我们继续第二节课，在讲义27页有加网底表格的地方，里面有在谈聚色论事亲对于修正的次第以及果位的案例等等，与有部毗婆沙中阿毗达摩论师相同的是对于四相四果或者是37道品次第进修，以及进修的方法次第，这是同于阿毗达摩的。但是在定义方面其实也有引用经部的说法，最大的差别点是两处，老师提出了两处。第一点是有关阿罗汉不退，世亲认为阿罗汉果位是不会退的，但是如果他是有禅定的功夫是有可能会退。然而在有部他们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因为阿罗汉有所谓的顿根跟立根，我们往后会看到阿罗汉有分成六种种性，那比较顿根的呢，他是会有退果的可能，意思就是说他可能从阿罗汉果退到三果。当然这个也许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会有点可怕，会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有部这么说是有经证的，只是说对于经证要怎么去理解，当然就论师之间会有不同的中义角度来去做说明。大家应该有听过，有就是在阿含圣典里面有记载，有个人因为他进进退退后来自杀的，我忘记这一号尊者的名字了，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典故，因此有部才会认为说这个是事实，所以代表阿罗汉果是有退失的可能。但是世亲不这么认为，世亲觉得认为说这样的一种事件的描述是在说他定方面的退失，而不是阿罗汉果位的退失。好，那刮胡二表格中义的刮胡二有关法治跟内治的观境，这就如刚才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利用补充讲义引用了聚色论分别贤圣品或者分别治品的谈到法类二治的定力或者是观行实践等等做的说明。好，请看到刮胡国智三归纳前义，就是对于以上这一项第四项所谈的内容做一个概要的总结。有关义理方面，聚色论事亲是偏向经部，以假勇护争反对的姿态而说阿毗达摩是我所宗。然而在修正方面，世亲是遵循阿毗达摩论者的定说，为什么不取经部师或其他的宗派看法呢？导师特别点出来，因为修正以及现观次第是需要师弟相承，师徒相承，是有所秉承的，需要经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许多人的经验谈，长期的修正，才能去成立这样的一种道次第。然而经部是新起的学派，理论虽有卓越的成就，但是谈到这种实践面，他如果离开了过去的传统，便是一片空白。所谓过去的传统是指说一切有部的譬喻师的传承，或者是分别说者的传承。为什么会提这两个呢？大家有印象的话，请看到讲义21页的这个图，导师的图啊，经部它的一个渊源或者说一个影响者，就是跟说一切有部中的持经譬喻师还有分别说部有关联，在我们讲义21页导师的图表。所以如果 在修正方面离开了这两个传统，这两者的传承，金布施本身并没有这种易经长远古德的这种修正经验。好，再请翻回27页。这种实践面是不能光靠空想空谈而来的，不能光凭理论去开创。然而金布的大师们都发挥起理论的天才，开辟出一条修正的新轨道。那老师下面就举了几个，当然里面的几个人物他不是说都属于金布师啊，但是有相关联性的或是受到金布的影响，比如说诚实论主，诚实论的论主阿利拔摩，他是立灭三心而见道，所灭的三心是指假名心、法心以及空心这三心，跟有部的见道十五心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它是灭三心，先灭假名心，再灭法心，再灭空心，我们就能够见到了。好，那么四谛论的论主婆娑跋摩，或者翻成四咒啊，他是立一心见地，这样的一种说法是采取大众部或分别说部的教义，他们是顿性顿观啊，顿观四谛。然而呢，他又杂出了十二心见道，那这是独子部的看法，而且他也采纳了十五心见道，这是说一切有部的看法。那么意思就是说四谛论啊，它本身的主张不是那么的明确。好，那么第三个例子，这个是金布的大师啊，室利罗多，他是立八心现观次第。八心，八心就是指八智啊。不管怎么样，这些都不是世亲所认同的，世亲不愿追随金布大师们的方向，而且宁愿遵循说一切有部阿毗达摩论师修正的历程。那么从这一点看来，也可以看出，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世亲是相当尊重阿毗达摩的古说古义，因此导师讲金布本出于说一切有部譬喻师，这样的一种修正历程，其实也就是古代譬喻师的传承。我们在谈到法义理论方面的时候，也一再强调，其实世亲是相当尊重阿毗达摩的古说，事实上修正也是如此。好，请翻到28页，科判寡胡寺判色论中，总结了有关法义跟修正方面之后，老师得出这样的结论，世亲是相当重视契经的，在法义上心心所法多少同意经部，但是仍取阿毗达摩论中，在设法不相应行法无为法，是取譬喻师及经部说，这边的譬喻师是指说一切有部的譬喻师啊。好，在修正上呢，是完全相合于阿毗达摩毗婆沙中的。那以这样来去做归结的话，俱舍论到底是什么宗呢？导师说还是中国古德说得好，这边的中国古德当然就是指普光跟法宝这两位大师，这两位大师同样都是提到俱舍论是理圣为宗，或者是以理为宗，所以导师也是赞同的普光跟法宝的看法。那接着提到法义以外还有修正，所以 圆辉所说的多取经不易，密宗经部，老师认为这样的一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虽然在教理方面也许可以这样说，但是在修正方面却不然，却不然。所以导师说圆辉法师的看法事实上是不能完全苟同。好，最后刮胡五结说，西方阿毗达摩者或者是毗喻师，因为婆沙的集成霸斥百家，引起或多或少的反对声浪。那么世亲在经部思想薄心的气运下，完成对于婆沙宗的大批评。那么最后导师引了这段文，聚舍论里面这段文说，世亲的这几句话对于婆沙师人是有价值的。岂容多有色难者故便气所中，非恐有入而不重脉，聚多淫妇不食美团，故于过难因勤通事，于本中意因顺修习。其实这段文大家有没有有点熟悉啊？这段文在我们讲义十八页有老师有引用，可是在讲义十八页引用的时候呢，其实是在酸有部的。好，这以上是对于聚舍论，它是以理为宗，不管是从三相，就是非说一切有部非毗婆沙宗，或者是讲它是全盘论就重点评破，随顺经部不现经部这三大点，以及从教理跟修正这两大项来谈，都可以看出世亲他本身是相当尊重相当崇仰阿毗达摩的传统传承，是以理为师，以理为宗，要礼赞的注脚是比较重要的。好，接着来看第五项，有关破我论与大圣成业论，这两部论书也是世亲的著作。破我论现在是附于我们大正藏第29册聚舍论里面，从29卷末后到30卷这样的内容，它被称为破我品，但其实是世亲的另外一个著作，是为了破斥外道或者是独子部主张有我这样的内容所写的论书。那成业论呢，当然就是如书名一样，是为了要去说明业因果报彼此间的关联性，要怎么样去交代它。那么导师提到这两部论书对于世亲的思想是有助于阐明的，因此略为论及。那么破论的地方我们会稍微看一下，但是成业论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快的交代过，因为跟我们本门课的关系比较疏远一点，所以我们就大概看导师怎么谈成业论。那破论的内容我们会稍微再看一下。第一个先解释两本书名，有关破论就是聚舍论赋予末后的破执我品，那么这本是另外一部论书，不属于六百颂的聚舍论。在聚舍论的撰写过程中就可以看出世亲有想要写破论的构想。那么导师引的两段在聚舍论中的文来做佐证。破论的题材呢，不是阿毗达摩，但是因为在我们中土流传的时候都是附于聚舍论之后，所以就被视为聚舍论的其中一部分的。成业论呢，是玄奘大师在唐永徽二年的时候翻译出来的。 那么更早期的翻译是提木智先所译的，名为《业成就论》，西藏也有相当的译本，但是都没有大圣二字。其实导师往后会提到，大圣二字可能是后来翻译所加上去的，从论内容的本身，其实它也是声闻部派的论书，不能说它是大圣的论书，当然它已经隐含着有大圣的一些思想，就我们往后看到导师的说明会提到这一点。好，那么书名大概是这样解释。接着来看为什么世亲会想要写这两部论书，和科判二显义的地方。在阿含圣典里面有一部叫《第一义空经》里面的这样一句话：有业有义手，作者不可得。没有实在的我了，只是有假和合的我，假和合的友情而造作业因感的果报而已。这两句话非常扼要的点出佛法的根本论题，业果是相续不断的，作业以及受报者的我，这种实我是不可得。那这样与外道的神我论不同，也显示出佛法的特色。那接着下面就大概提到凡夫为什么会流转生死，从执我而有我所而产生爱，起惑造业受报。那么这样的无边生死轮回，一开始都是因为执我。那么因此无我而有业果，不但说明了生死相续，也启示了解脱的可能。我们凡夫跟圣者最大的一个差别，就在于我见有没有断，我见有没有断。好，那所以如果能了达无我，就能够通往解脱。但是虽然在道理上或者在认知上，尤其是我们佛教徒，当然我们一般都会讲无我，可是呢，为什么会想要外道或者是所谓独止部或者是说转部，为什么会想要安立一个我？他们必然有一些问题没办法去解决。那么在这里面，老师就提出来，一开始是与生俱来这种俱生的这种感觉，有一种我的这种实在感。那么所以这是在直觉上，直觉上有一个身心的一种统一的一种主体。好，因此老师说，这个文的倒数第三行开始，在理论上的破斥容易折服对方的口舌，但是呢，却不容易使对方由衷的信受。关键就是在于这种根深蒂固、与生俱来的这种我，这种直觉。好，所以必须要有更具体的一些说明，在无常无我中成立业果相续，才能使人趋入佛法。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大家都知道中观在说明生死流转的时候，他没有安立像大圣为识的什么阿赖耶识，也没有安立像真常为心的什么如来藏，但是当安立阿赖耶识或安立如来藏时候，在某些事项上的说明确实会让普罗大众容易接受。比如说记忆，你可能比如说从今天到明天也许还好说明，但是从今生到下一生，从过去生到今生，这个就怎么样，很难去理解了。因为怎么，我们的身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到明天我看镜子还是我，那没问题，但是从上辈子到这辈子可能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那么因此以大圣为师来讲，他认为必须有个东西，说东西有点奇怪，有个特殊的来去承载所谓的他们名为种子这种功能性，不管是记忆也好，或者是其他的 夜莺等等也好，必须有这样的一种安立处啊，才能方便的去说明。那同样的，在佛法中的虚妄为识或正常为心是如此。那么以这样的一种逻辑观念来去设想，去设想为什么外道、为什么独子部、缩转部他们要安立这种我，其实出自这种动机也是一样的。他们为了去解释一些在言语上或者是说在理解上无法去交代的事情，所以必须有所安立。好，接着来看讲义三十页，就是对于两部论书的一些详细的介绍。首先是对于破我论的说明。那么内容的一开始先提到，诸所执我非即蕴相续假立，只有真实离我离蕴我故，有我之力诸烦恼生，三有轮回无容解脱。意思就是说，不管是怎么样的执我，不是即蕴即我就是离蕴即我，所以看到有即于蕴或者是离蕴我。那这样的即蕴或离蕴即我，其实都是由于凡夫无始以来的这种我执，那衍生种种贪嗔无明等等烦恼，在色无欲界、色界、无色界，这种三界中不断轮回生死，而无法解脱。论中呢，以限量跟比量，对于我这种实我都是不可得的，来去否定掉离蕴实有的我体。那么所破的内容呢，分成三大段。第一个是破独子部的不可说我，第二个是破数论外道的我说，第三个是破圣论外道的我说，总共分成这三大项。那导师就一一细谈。那独子部他成立的我是非与蕴呢的关系，与五蕴的关系是不依不异的，不依不异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说法呢，被称为是通俗的有我说，通俗的有我说。他们所要成立的也是为了要去说明业果相续，但是他们认为呢，无常无我是无法去说明的，所以必须要成立这种不可说我，不可说我。那世亲对于这种有我说呢，是非常的感慨，所以在序言中讲到，大师世言久已毕，堪为正者多善面，不见真理无智人，有比寻师乱圣教。有比群师，当然就主要是指这个独子部，所谓被称为富佛外道这种不可说我，这种是非常鄙下的，非常不堪的一种主张，来去乱坏圣教。不见真理无智人，无智人就是这些人呢，他是起惑起烦恼，然后放任自己，他没有照见真理啊，所以才会没有照见这种无我的真理，才会有这种有我说。他是无智，就不可自知啊，无法自知对于自己起惑的这样的情况。那对于独子部的不可说我呢，他是依蕴施设，但是却与五蕴的关系是不能说一样，也不能说完全不同。这样的不可说我是六识，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所能了知。这是独子部的案例，他的主张。世亲呢，他是怎么去论破呢？他从你是依五蕴而安立，是为六识所了知的两点，从理上 来去破斥，那么从正教再引契经来去说明这个我体非有，所以有理证也有教证。对于独子部所提出的经证呢，也给予解说。好，那问题呢还存在着，什么问题呢？就是流转中的主体。所以论中有独子部，就从独子部的立场发问，为说阿谁流转生死，这个阿谁就是指何人啊，哪个人，这是古代的用词。阿谁就是指，那谁，你说没有一个我流转生死，那到底是谁呢？从过去的你到现在的你到未来的你，到底是哪个主体在流转生死？你说没有个我啊，那到底是什么在流转生死？不可能是这个色身吧，因为这个色身怎么样，烧了埋了化了什么都没了，所以一定有个东西啊，有个东西要承续的下来。好，接着就是谈到我们刚才所提的记忆上的问题。若一切类我体都无，如果你说都没有我的话，那么刹那心灭，于尘所有九相似境，何能异知？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长恒不变的我体，我们的心念是怎么样？刹那刹那的生灭，刹那刹那的生灭。那么对于你过去的所见所闻的，你怎么样能够保留到现在？甚至有人比较厉害的话，能够怎么样保留到下一世都有可能。好，所以这是经验传承的一种问记忆上的问题。好，所以他认为说，如果主张个有我的话，这些是不是都好解决了？你的记忆啊，你的这种生死流转的主体，一切问题都可以获得圆满的说明。好，所以因为这些种种的缘故，有关这种业果相续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才要有一个我，没有一个我呢，这些问题就不容易去交代的。好，那第二大段是破述论者，述论六派哲学里面的述论。述论认为呢，是有适用必有适用者，也就是说有某个作用产生，必然有一个主体存在，这样的意思。就是有走路必然有一个走路的人，那么有人可以有了知的这样的作用，必然会有个了知的主体存在，有事就会有一个事者。这个当然大家可能比如说在中论的懒懒者品等等，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有这样的一种功用作用存在，必然背后有一个主体。就像现在大家看得到我这个人，总不会没有这个人，但是听得到声音，麦克风浮在空中，然后跟大家分享法义，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大概下一次不会有人来了。对，所以他认为说，有这样的功用出现存在于世，必然背后有一个主体存在。好，那世亲当然是加以破斥的。那导师这边都是一种很简要的说明，从正面的说，世心相续生起，但是呢不相似，次第不一定。做的结论，结论跟我们过去说明信心所也是一样的。诸心品类次第相生，因缘方于，我已略说，委悉了达，委在世尊。就是比较粗显方面的一部分，方于是指某一部分的。世亲说我已经简略的说明了，但是如果你要详细确实的去交代去通达的话，那么这个呢也真的只有大觉者世尊才能够说明的清楚的。那对于圣论的有我说，圣论认为事必依我，德必依时。这边的德呢，他们就是我们体相用的相， 他们有立那个圣论，有立六聚义，六聚义就是十德业还有同义和合。当然对于数论跟圣论我完全没有研究，所以这个都是从一些网络上的佛学字典等等找来的。好，那世亲对于无我而有业果谈到的内容，没有我业已幻灭，怎么能生果呢？世亲是依着经部的相续转变差别这样的一种道理来去开示，来去说明业果相续的过程。那么同样对于业果相续的问题，它的结论呢，在我们讲义31页有引出来，前来且随自觉会尽，于诸业果略显出相，其间异类差别功能，诸业所熏相续转变，自彼彼位彼彼果生，为佛正知，非于境界，甚至不是阿罗汉啊独觉的境界，唯有佛才能够完全的通达明白了。所以对于这种精神层面的也好，或者对于这种业果相续也好，都如佛所讲的缘起甚深了，要讲得很明确清楚的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好，最后我们来看结尘，就是在王底的下面花湖二结尘的地方，无常无我由心导引的业果相续是佛法的深处，因此世亲才会再说唯悉了达，唯在世尊，唯佛正知，非于境界，因此佛才为阿难所说缘起甚深。但是末世的佛学者专在理性以及抽象的概念上大谈玄妙，不能归结这一问题，将业感缘起看为浅义，不足深论。世亲认为这是，或者导师认为这是非常感慨的一件事情。好，当然外道或者是独支部所成立的有我说，也许在通俗面上容易可以方便的说明一些问题，但是呢，就像我们学习不管是中观也好，或者是从其他圣典所得到的讯息也好，成立的有我说虽然可以解决这些通俗的问题，但是呢，如果我是常恒不变的，我们今天就不用来学习俱舍论，不用学习中观，不用学习其他的佛法。为什么？我的凡夫永远都是凡夫，我再怎么修也还是这样的一种凡夫性，永远是无法去改变它的。那么正因为无常无我，常性是可变的，这种常性是不可得的，这种我性是不可得的，因此我们才有转变的可能性存在。因此佛啦，或者是世亲论师才会讲缘起甚深，要唯悉了达，唯在诸佛世尊。好，接着我们来看成业论。成业论的内容是为了要去说明业以及业果相续。接着看佛世的业说，佛陀说法平实而切实。事实上在我们现在的阿含圣典谈到业的内容并不多啊。为什么呢？如果大家有去听过其他有关阿含的课程的话，应该可以知道世尊说法诸佛出世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要什么？让众生了生脱死，你解决当下的烦恼，能够获得自在圆满的境界，这是最重要的。那至于过去的你曾经跟哪个冤亲债主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个不是一个重点，不会是一个重点，重点是在当下现世的你愿不愿意努力修道，这是诸佛出世的一个大因缘。 所以在过在阿含圣典里面，也许世尊过去曾经讲，但是留存到我们现在阿含圣典其实并不多啊。因此导师才会这样讲，佛陀说法是平常又切实的。佛说身口意三业，业是动作行为，存于内心也显现于身口之外。存于内心的是意业，也称为思业，因为思心所它有意心这样的一种作用。由思业所推动的就是身口业，称为思已业，思已业。这样的行为，这样的一种活动，它是有善恶性的，当然也有无记性的。因为身与业可以表显于外，让其他人能够认知到，所以称为表业，称为表业。那么在身口业的当下，身口意业的当下会引发一种影响力，我们就称为业力，它是能够感得当来未来的果报的一种功能，或者一种力量，一种力量。那这样的一种业力呢，在部派就称为无表业，因为它是不可被了知的，不可见的。好，导师说这样不精确或者通俗的解说与说一些有不相近，它是容易为人所信受的。请看到讲义30页。佛世的时代对于业说并没有太深入，所以大致上是如此，就从身口意业还有业的影响力来去做简要的说明而已，并没有太深谈。但是呢，思想的发展慢慢的从探讨圣道就会探讨到凡夫种种的一些日常的种种行为，那么对于业的这样的一种探讨也会慢慢慢慢的想要更详尽它。因此佛法进入部派时代，分别自相寻求一一的自信，那么身与的表业以及还有无表业到底它的体性是什么，那么在不同的学派就有意见分歧了。因此在成业论里面，对于业的论就有三大段。第一大段它的主张是归宗于经部，那导师列了这样的图表，那么大家就请参考。那么对于婆沙的形色等等，还有正量部，还有日出论者，还有正量部等等的看法，这个都是被破斥的，都是被破斥的。在第一大段呢，所承认的是经部的说法，经部的说法。好，第二大段呢，他已经提到了阿赖耶识的受熏书，在科判 B 的地方。导师接着提，论到二无心定或无想天，这个心方面已经暂时不起作用了，那怎么样来去说明先业感得果报呢？那因此呢，就有第二段的说明，而引出了所谓的阿赖耶识说啊。请看到讲义的33页。第一大段承认了经部师的看法，但是谈到了这种无心位的情况之后呢，经部的看法呢也被破斥了，也被破斥了。所以在遮义说的方面，过去灭心为缘续生等等的说法，还有色根以及心互为种子，这个是具色论所采取的现代规范式的说法，在成业论也被破斥了。那么灭尽定有细心说这样的一种经部师的看法也被破斥了。好，所以如导师的下文说明，上一段文遮破义说而归于经部义，是与具色论的思想相同，但是在这一段文成业论的第二大段文 它是遮金部的一说归正义进步，因此进入了俱舍论以外的思想领域。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俱舍论中是赞同先代鬼犯师色根以及心能够互为种子说的，但是在成业论这样的一种先代鬼犯师的主张也遭到了遮破，世心采取了阿赖耶识受熏说。我们因此导师从成业论的这段文来去做推论，说世心在造成业论的时候一定读过了无着菩萨所写的色大圣论。为什么呢？因为从成业论的这段文可以说与色大圣论的所知一分是有相当的雷同性。导师下面就引文来做这种证明了。能续后有能持能执持身，故说此名阿婆那世。色常一切诸法种子，故复说明阿赖耶识。前身所引业亦熟故，即此亦名亦熟果是。导师说这与色大圣论所说的三相，三相是指阿赖耶识的智相、因相还有果相，这三相是大致相合。那么只是稍微简略了一点，三相是指哪三相？大家可以参考注脚82的文。我们来稍微对照一下，上面成业论的本文能续后有能执持身，这个是在谈智相，所以大家找到注脚82的第二行，始终阿赖耶识自相者，有看到吗？为依一切杂染贫乏所有熏习为彼声音，能摄持种子，犹能摄持种子相应。所以能够看到他有提到摄持，就是对照上面的执持，还有续后有，就是为彼声音，一切杂染贫乏为彼声音。那成业论的第二段，摄常一切诸法种子，摄常一切诸法种子，这个看到因相的地方，如是一切种子阿赖耶识于一切时于彼杂染品类诸法现前为因。所以就是种子阿赖耶识它能够作为诸法升起的因，作为现行的因。那成业论的第三点，前身所引业亦熟故，即此名为亦熟果是，这是果相的地方。未及依彼杂染贫乏无始时来所有熏习，阿赖耶识相续而生，就是依着现过去的现行熏习到阿赖耶识，那成为往后亦熟果的生起，亦熟果是的生起，那这就是阿赖耶识的果相。所以导师说从这样业成业论的内容这一段文来去比对色大圣论的谈到阿赖耶识的智相、因相还有果相，是大致相合，只是稍微简略了一点。因此断定世心在写成业论的时候必然是读过了他哥哥所写的色大圣论。好，接着来看会议门的地方，就是谈到不管是有分事根本事或者是穷生死运，有分事是同业部所立的，那根本事是大众部所立的，那穷生死部是化地部所立的。 啊，或者是说到这个阿赖耶识的所缘形象不可知等等，有分是根本是穷生死运，这些都是阿赖耶识的义名。那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都跟色他胜论是相合的。好，那么在这一段的末后呢，他成立了以阿赖耶识为精神的主体来去说明生死流转到解脱。那么文呢，就如下面这一段。一熟果是具一切种子，从初结生乃至终末，辗转相续，成无间断。彼彼深处由一熟因品类差别相续流转，乃至涅槃，方必尽灭。好，请看到讲义34页。那么虽然成业论已经引用或者是有参考了色大胜论这种有关阿赖耶识的一些说明，或者以他以阿赖耶识来去阐发来去解说有关业果生死流转涅槃还灭这样的关系，但是导师特别点出来世亲成业论的造作绝不是为了弘扬大圣，反而正是为了声闻弟子而说法。那么将经部称为经部，经为量者，而建立经中没有说过的阿赖耶识，理论上是有点矛盾的。所以世亲又说，又于经时一部内无量气经皆已隐没，如是鬼论广遍因之，故不应记阿赖耶识，定非佛说。意思就是说呢，因为世尊所讲的法被后来结集成契经，但是流传的时间因为相当的久远，有提到阿赖耶识的内容呢，其实已经怎么样隐没，没有流传到世亲那个时代了，所以你不能说阿赖耶识非佛说。事实上佛有可能会有讲到，只是因为无量气经已经消失了。好，那这段文呢，谈到导师讲到他不是从大圣经求证，而说因有阿赖耶识的气经只是失传罢了。意思就是说，虽然解生密经啊或者其他大圣经有提到阿赖耶识，但是呢世亲没有去引用这些大圣经，因此也代表成业论的造作不是为了要弘扬大圣。如果是为了要弘扬大圣，直接光明正大的引用解生密经就好了，引用大圣的经典就好了，为什么要去说无量气经皆已隐没。好，所以这个是导师的看法，导师的看法。等一下我们会参考普通讲义。好，接着我们看最后一小段，提到成业论的第三段，有关业以思为体，思熏事而成故。第三段呢，是以阿赖耶识受熏说来去阐明三业是以思为体性，就是三业都是以思为主体来去发动。我们一般以为是来，以说明上来讲，其实也不止为是，在部派已经有这样的看法，就是由省虑决定到发动或者是动发，有思有这三个步骤。我们今天比如说今天要来慧日讲堂，先想想今天来到底好不好，那接着呢，就是审律师，接着就下决定，今天来可能还不错，然后就是第三个阶段，就是发起生业或语业，来去实践。好，那么由思而熏阿赖耶识而成立了业果相续，这如论中所说的，由此证成但思差别，熏习同时阿赖耶识，令其相续转变差别，能引当来爱非爱故，非如彼说生与业相，就是否定了其他宗派， 就是以这样的看法作为成业论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准则。好，那么这个是简要的说明破我论跟成业论。接着请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的11页第15项。就是导师在我们刚才前导讲义的34页有提到了，说成业论它不从大圣经求证，而说因有说阿赖耶识的契机，只是失传罢了。我对成业论本身倒没有很详细的去理解了，但是有看到几个段落它是有引用到解深密经的，因此就把它给摘录出来给大家参考。那么内容就如我们补充讲义11页第15项引用的是成业论的卷一心力事项品，他引用了解深密经的内容来去做回应，来去做一个回应的校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自行参阅。好，那关于今天所说的内容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有一个小作业要请大家回去修改一下的，就是我们聚色论的本论讲义第二份，它的编号是002，讲义的右上角编号是002。请大家回去去修改一下它的页数，因为有师长建议希望说从聚色论本论开始，每一份的讲义它的页码是连号的，是连号的，所以我们的001聚色论001的讲义是第一页到34页。第二份的讲没有，第一份的讲义啦，我说第一份是1到34嘛，那么第二份的开头就请大家从35开始，然后一直到70，也就是说往后我们上到这份讲义在报页数报页码的时候会以连号，会以连号为主，这个就请大家回去稍微备工修改一下。第二份讲义聚色论本论的第二份讲义从35页开始到70页结束。好，最后我们回向请合掌。